在台湾有一本书在最近造成一点点的轰动。这本书叫做，题目很有意思，叫做这一生至少当一次傻瓜。我不知道你这一生有没有当过一次傻瓜啊。这本书叫做这一生至少当一次傻瓜。这书的作者是谁呢？这是日本一个农夫，他叫做木村秋。木，树木的木，村子的村啊，秋，秋天的秋，叫做木村秋。他写本书叫做这一生至少当一次傻瓜。这个木村秋是什么样一个人呢？这个木村秋本身是一个农夫，他在日本是种苹果的。可这个人呢，是所有人最认为是最笨的一个人，因为当他在十年种苹果呢，他不要这个苹果结实。就他不要这个苹果结实，他唯一要做的就是要这个苹果呢不结实啊。那你说奇怪，一个农夫花十年的时间种苹果，他不要这个苹果结实，他要干什么呢？他要这个苹果树呢长很深的根。所以他的苹果树在日本呢深达到地下20尺，他的根非常的深，他不浇农药，他只要这个苹果一直长根，一直长根，长根长得很深。20年以后，他的苹果成为全日本最有名的苹果，又漂亮又好看又不需要农药。所以他写一本书叫做这一生要当一次傻瓜。他在种苹果树的时候，他当了20年的傻瓜。他要这个树长得深，深到个程度，这能够树能够吸收养分，那最后这个苹果结出来就跟所有的苹果统统都不一样。深根建造，我们的生命有的时候我们不愿意当傻瓜，特别在今日的时代里面，我们希望快速的成长，我们希望像 McDonald 一样，一进去2分钟之内我就拿了东西，我就吃了，我就饱了，我生命就解决了。今天是一个快速的时代，可是在快速的时代里面，我们发现神的话语仍然立定在天。当神要我们深根建造的时候，当神要我们的生命扎于他的一个很深层的一个道理跟精神的时候，我们发现神讲话还是立定在天，一字一句都不变。我们今天要读的一段经文，我的题目叫做从扎根到结果。我盼望你我的生命不是在一个 internet 的时代，一个快速发展的社会里面，我们的根是那么的浅薄，我们是不能够经过风雨的摧残，我们不能够经过风暴的历练，我们经过任何一个困难我们就跌倒，我们就颓丧。我们的根应该深扎于神的话语中间，我们的根应该深扎于神的应许里面，我们要有坚强的信心，才能这个时代结出那个又漂亮又好看又能够使人得到帮助的苹果。我们一起翻到我们的经文，我们今天的经文是记载在以赛亚书第27章，我要从第2节读到第13节，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在以赛亚书里面叫做葡萄园之歌，以赛亚书里面有好几个葡萄园之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葡萄园之歌。我们盼望我们能够进入到以赛亚在他的2700年里面进入到神的赞美跟神的荣耀跟神的对我们的期望，神用他的歌声来向我们唱出他对我们的盼望啊！所以是一个非常美丽非常动人非常值得我们感动的葡萄园之歌。找到了就请听我来读，我们一起翻到以赛亚书第27章，我要从第2节读到第13节。当那日有初酒的葡萄园，你们要指着园唱歌说，我耶和华是看守葡萄园的，我必时刻浇灌，昼夜看守，免得有人损害。我心中不存愤怒，唯愿荆棘离棘与我交战，我就勇往直前，把它一同焚烧。不然，让它持住我的能力，使它与我和好。愿它与我和好。将来雅各要扎根，以色列要 发芽开花，他们的果实必充满世界。主击打他们，岂像击打那些击打他们的人吗？他们被杀戮，岂像被他们所杀戮的吗？你打发他们去，是相讥于与他们相争。刮东风的日子，就用暴风将他们逐去。所以雅各的罪孽得赦免，他的罪过得除掉的果效全在乎此，就是他叫祭坛的石头变为打碎的灰石，以致木偶和日像不再立起，因为坚固的城变为凄凉，成了撇下离弃的居所，像旷野一样。牛犊必在那里吃草，在那里躺卧，并吃尽其中的树枝，枝条枯干必被折断。妇女要来点火烧着，因为这百姓蒙昧无知，所以创造他们的必不连续他们，造成他们的也不施恩于他们。以色列人啊，到那日，耶和华必从大河直到埃及小河，将你们一一收集，如同人打树拾果一样。当那日必大发脚声，在亚述地将要灭亡的，并在埃及地被赶散的都要来，他们就在耶路撒冷圣山上敬拜耶和华。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先要了解这段经文的背景。这段经文是以赛亚在讲到神的审判跟神的应许，跟神对于人类的罪恶的不满，对于人类的缺陷，从他的子民到亚述帝国到埃及整个的审判的一个结束的一个葡萄园之歌。所以我们在看这歌以前，这歌有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在27章的第一节。你们注意，27章是非常难懂的一节经文，因为有几个字我们实在是在圣经里面，无论在英文中文里面翻译都非常非常困难的字。所以27章第一节说，到那日耶和华必用他刚有力的大刀刑罚鳄鱼，就是那快行的蛇，刑罚鳄鱼就是那屈行的蛇，并杀海中的大鱼。这几个字都非常了解，第一个是鳄鱼，第二个是蛇，在鳄鱼，在屈行的蛇，下面海中的大鱼。如果我们不能够从以赛亚西元前，我们西元前700多年能够了解当代人的思想跟作为的话，我们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神突然跟鳄鱼过不去，为什么神突然跟蛇过不去，为什么神突然跟海里面的大鱼过不去。其实神没有跟这些自然界过不去，这个字都不是普通的字，在最早的古希伯来文学里面，这个字是代表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就在迦南的文化，在叙利亚的文化，在中东的文化里面，这几个动物其实并不是单单可以用鳄鱼能够描写的，就是这几个动物是人类的，在中亚这一代的信仰里面，这几个邪灵是跟神的创造是相抵触的，就是在一般的信仰里面，这都是邪灵，这都是不好的东西，而且这都是很怪的一种怪兽。所以我们在翻译的时候，后来鳄鱼用这个字来出来的，所以这个字是远超过鳄鱼的意思在里面。是讲什么？是讲说在神的审判的最后，他说神用刚强有力的手段能够使属灵的征战在神的旨意里面全部要被消除。所以在这葡萄园还没有唱歌以前，我们已经看到神已经进入到我们的生命中间，神已经在我们的生命中间将一些属灵的作为完全的灭绝，因为神说他必用刚强有力的大刀刑罚这些在我们生命中间属灵里面破坏我们跟神关系的一个属灵的恶势力。所以这就是葡萄园之歌的背景。在为什么一个葡萄园，在第五章你们就知道，以赛亚书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葡萄园之歌，讲到葡萄园的荒废，讲到葡萄园的无奈，讲到该结果子的树不结果子，该生长长嫩芽的嫩芽发不出来，讲到一个葡萄园最后被荒废，被神所 唾弃，最后被世人所践踏。这是描写一个基督徒，我们被神所拣选，我们被神所医治了，我们被神所带领了，可是我们生命却是那么的软弱，其实我们生命是那么的无奈，我们是那么的没有精神，我们是活得那么没有力量，我们的眼光是那么的短暂与狭小。在这过程的后面，神知道有一股属灵的力量在控制着我们的生命。所以这个葡萄园之歌，神用第一节让我们看见，在一个审判的结束以后，神要处理这些属灵上的问题。所以我们把这个葡萄园之歌，我们就可以先来可以看这葡萄园之歌，我分成三段，我们来一起分享。第一段，我将葡萄园之歌从第二节到第六节，在你的空格里面，我希望能够填一下扎根于看守生命的耶和华，扎根于看守生命的耶和华。为什么这边有扎根于看守生命的耶和华？我们来看第二节说，当那日神已经说了，有初酒的葡萄园。什么是初酒的葡萄园？好的葡萄园才会产生酒，不好的葡萄园产生酸葡萄，人家不要吃的葡萄，没有用的葡萄。你是一个，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葡萄园？在神的眼光里面，当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神不是说审判是我们最后了，完了，我们在神面前就跌倒了，就倒了，神就把我们毁掉了。没有，其实对基督徒来讲，审判是一个生命中的过程。审判不是我们等到最后见神的面说神给我们审判，我想常常在我们生命里面神给我们审判。可神审判有个最终的目的，对于神所拣选的教会，对于神所拣选的信徒，对于神所拣选的儿女，就像以色列人一样，要透过审判产生出一个初酒的葡萄园。所以使得这个生命里面有重新的塑造，是重新的扎根。在审判的过程里面，我们好像都不能结果，我们好像都是枯干的，可神在这个时候却把我们的生命生殖于生扎于看守生命的耶和华。所以第一个说，当那日神就说有初酒的葡萄园。我也相信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坐在神的教会里面，我们在中华贵族教里面，我相信我们的教会，我相信我们的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的生命是一个初酒的葡萄园，是透过神的审判重新发芽，重新的生长，重新的荣耀神的力量。第三节说，我耶和华是看守葡萄园的。你看我们的神多美丽，我们的神今天说，他不是说他是一个拿大刀砍死，他是有能力能够砍那个海中的怪兽，能够走到路上，能够将那个属灵的恶势力一刀就砍灭的。可是神却愿意走到我们的生命里面。神说，我就是一个农夫，我就是一个耕田的农夫，我希望耕耘你的生命。神希望走到你的生命里面，他说，我就是一个看守葡萄园，他愿意随时在你的身边，他愿意走向你的生命里面，将那些野草，将那些不好的东西，将那些不要的东西，神一步一步的像一个农夫一样将那个东西能够除掉。所以神第一个说，我愿意到你的生命里面。你看前一节说他是大能拿大刀到海里面，到路上，到山上征战的一个勇敢的一个上帝，创造天地的主。可突然神转变了，神说，我就应该当个农夫。下面说，神说我有一个使命，我的使命是我必时刻浇灌，昼夜看守，免得有人怎么样损害。神当神进入到我们的生命的时候，当我们愿意深根于看守生命的耶和华的时候，我们愿意将我们的生命交给神的时候，神当然是从我们一个生命的拥有者，可是神却成为一个我们生命中的农夫，他要耕耘我们，要浇灌我们，要为我们看守，免得有人损坏。第四节，他说，我心中不存愤怒，唯愿荆棘离棘与我交战，我就勇往直前，把他们一同焚烧。神在我们生命中间成为农夫的时候，神跟你讲说，我心中不存愤怒。你跟我的生命里面，我们都是人，我们心中有很多 荆棘，我们生命中有很多的棘藜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生命中甚至有很多的苦毒在我们里面，我们生命中也有很多的黑暗在我们里面，我们心中有很多的事情只有我知道，也只有神知道。我们心中有很多很多事情，但是神说他走进我们生命的时候，我们说主耶稣，我们求你进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做我们的主的时候，我们生命不是那么的美好，但是神愿意走到我们的生命里面，神说我一点愤怒都没有。我们甚至有时候自己都对自己有愤怒，我们甚至有时候自己都对自己的无奈，我们对自己的不满，我们对自己的这种挣扎跟痛苦在我们的心中，可神说我是没有愤怒的走进你的生命里面，我走进你的生命里面，但是我要在你的生命中间与你生命中不合神所心意的我要交战。神就是勇敢的战士，他说我要勇敢的向前，将他们怎么样，将他们焚烧。所以神多么盼望改变你跟我的生命，神多么盼望医治我们心中那些黑暗，那些不满，那些痛苦，那些焦虑，那些不对的生活的方向，那些不对的属灵上的原则，那些心中那种挣扎，神说我就勇往直前，把它一同怎么样焚烧。所以他是一个尽职尽责的耕耘者，他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建立一个新的葡萄园，他要看守这个葡萄园，他要耕耘这个葡萄园，他要看到这葡萄园成为一个结果子，能够产生一个酒的葡萄园。但是第五节，神用一个更奇妙一个话，神说不然让他持住我的能力，使他与我和好，愿他与我和好。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生命中虽然有荆棘，我们生命中有虽然有激励，可是我们还是抱得不放，我们常常是把我们的自我当成是那么的大，但是神说你与我和好，神仍然愿意在一个不完美的心境里面，在我们每个人不完美的生命中间，神希望跟我们建立一个好的一个关系在里面。不是我们生命有多好，是神盼望我们跟神的关系有多好。不是我们有多能干，神希望我们能够认识他是一个我们生命中耕耘我们生命的一个农夫。所以神说即使我们不愿意，他说让他持住我的能力，使他与我和好，愿他与我和好。因为神知道我们只要永远的深耕于神，我们将我们的心灵定睛仰望在神的身上，我们的生命必然更新而且建造。神知道他在我们生命中间，可能今天他不能够改变我们，可能明天他不能改变我们，可能后天不能改变我们，可能神有个盼望，他知道只要我们相信他，只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任何时候我们都有可能重新打开我们的心胸，让神塑造我们，让神改变我们，让神更新我们。你愿意当一个笨人将自己奉献给神吗？你愿意将你的心灵这种挣扎这种痛苦让神来医治吗？你愿意自己在生命中间遇到所有的挫折所有的黑暗的时候，你愿意跟神继续的重建一个关系，这关系继续带你行走，你相信与神和好，我们必然第六节将来雅各要扎根，以色列要发芽开花，他的果实必充满世界。你知道以色列人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谁充满世界？亚述帝国充满世界。谁充满世界？埃及充满世界。我们觉得我们怎么以色列怎么充满世界？论军事没有军事，论能力没有能力，论神庙他的亚述帝国的神庙比他大，论城墙城墙亚述帝国比他高，论文化埃及文化亚述的文化是全世界顶级的文化，他们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没有力量的一个国家而已。跟神在这个拣选这个弱小的民族，神在一个弱小人的身上，在一个完全没有科技没有文化水准的一个群人中间，他说你们如果深根于我的生命中间，你们相信我是创造天地的主，我必然会让你们扎根 发芽开花，而且你们的果实要充满世界。所以神没有说亚述帝国要充满世界，神没有说埃及要充满世界，但神说他的子民，这些软弱的子民，这些不完全的子民，被神所惩罚，被神所医治，被神所带领，被神所建造的子民，神说我一定要你充满这个世界。我们愿不愿意扎根于看守生命的耶和华？即使在我们软弱，即使在我们不足，即使在我们觉得颓丧，即使在我们觉得失望，或人生仿佛走入到尽头的时候，我们都能说，主，我要与你和好，我要你在我的生命里面带领我经历，我要将我的生命的根深扎于你的话语中间。神应许你必然开花，你的果实必然充满这个世界。扎根于看守生命的耶和华，从第七节到第十一节，在那空格里面，我希望能够填下扎根于救赎百姓罪孽的主，扎根于救赎百姓罪孽的主。为什么我说这一段是审判，神的审判的一个结束的一段经文？因为神清楚在这段经文里面讲到，你跟我们都在神的公义底下，你跟我们都在神的作为里面，我们都站立不住。我们看经文怎么写，第七节说，主击打他们，岂像击打那些击打他们的人吗？他说主击打，什么是他们？他们就是神所拣选的这个葡萄园。神击不击打葡萄园？神击打葡萄园。神击不击打中华共主教会？神击打中华共主教会。神击不击打欧切逊牧师？神击打欧切逊牧师。神击不击打我们教会的长老？神击打我们教会的长老。我相信任何一个被神所拣选的人，我们都经历过神的击打。我们讲句不好听的话，连耶稣基督在神的话语里面，在神的应许里面，都通过神的苦难。我相信神要建造我们，必须一个我们要经过经历神的审判跟经历神的打击。所以他说主击打他们，但是说岂像击打那些击打他们的人吗？所以有两种人，一种是神所拣选的葡萄园，神击打；另外一种是当有人攻击这葡萄园的时候，神击打那些攻击他的。神说这两种打击是不一样的，这个击打这个字就是审判，就是审判这个字。所以神说他审判他的教会，审判他的长老，审判他的牧师，审判他的同工，是不一样，在对于一般没有神关系的审判是完全不一样的。有什么不一样？他说他们被杀戮，岂像被他们所杀戮的吗？以色列经历到很多生命上的损伤，以色列甚至经历到人的死亡跟 国破家亡。可能在你我的生命里面，我们看不见这些很凄惨很恐怖，可是对于以色列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就他们像一个斩杀的被宰杀的羊一样，他们连躲的地方都没有，他们在黑暗痛苦里面，他们哭嚎，好像没有人在拯救他们。他说第八节说，你打发他们去是相讥于与他们相争。所以神用一个字叫做相讥于。什么是相讥于？就是在圣经里面讲说，神用一个最合适审判他们的方法来击打他们与他们相争。所以神在对于一个信徒，对一个信主，对一个神的教会，对一个神的家庭，神的打击就像父母教导他的儿女一样，他会拿起他的棍子来打这个小孩，他会拿起棍子来教导他小孩，使小孩流出眼泪，使小孩流出痛苦。为什么我这样子吃了东西，我不吃青菜，我爸爸就不给我吃巧克力？所以神说他是用相讥于与他们相争。 刮东风的日子，就用暴风将他们逐去。神没有用很大的，神说刮东风的日子。什么是刮东风？如果你在巴勒斯坦就知道，刮东风跟刮西风完全不一样。东风从哪里来？东风从两个流域来。东风是什么？从沙漠来的气候。从西风是什么地方来？西风从地中海过来。所以西风是带有水汽的，西风是带来希望的，西风是带来生长的。刮东风的日子，亚述帝国有一天从东边会过到你们这边来，用暴风将他们逐去，使他们分散，使他们失去了他们所敬爱的耶路撒冷，使他们失去了要离开他们的家园，使他们父子离散，像奴隶一样被迁到不同的国家去，被迁到不同的地方去，被在住在不同的文化里面。哇，我们，所以我常常想说，还好神没有拣选中华民族做他的子民，否则可能我们今天就没有那么好的五千年的文化。但是神说用东风将他们，用暴风将他们，将他们赶出这个地方。突然他们觉得，哦，原来我们所依靠的圣殿，我们所依靠的耶和华，突然好像完全离开我们了，好像完全不要我们了。我们像失去父母的孤儿一样，我们流散在世界的各地。我想我们是很幸运的一群，在你跟我的生命里面，我们所经历的远不如这些东西。我们所受到的打击，我们所受到的压迫，我们所受到的伤害，远不如这些东西。可神说即使如此，即使是这样子，第九节，所以雅各的罪孽得赦免，他的罪过得除掉果效，全在乎此，就是他叫祭坛的石头变为打碎的灰石，以致木偶和日向不再立起。所以神说他为什么来用这个方法，那么严格方法来审判他的子民？为什么神用那么严格方法来教导他的，他所爱的，所圈养的这一群他的儿女？神说要改变他们的什么？改变他们的信仰。因为他们的生命里面扎根于什么？他们生命扎根于那些木偶，那些日向。他们身边有崇拜不应该崇拜的，他们身边有经历到属灵的经历是不应该经历的，他们生命里面有一些目标跟意向是不对的，这些木偶和日向成为他们所崇拜的，即使他们活在今天的耶路撒冷里面。所以神说他的子民要经历审判，他的子民要走进这些死荫的幽谷，他的子民要经历神的作为跟神的动作，就像一个枯干的葡萄园一样。下面第十节，因为坚固的城邑变为凄凉，成了撇下离弃的居所，像旷野一样。耶路撒冷变成旷野，耶路撒冷变成旷野。你知道要服侍神有个最大的困难，就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太多漂亮的城市。要服侍神有时候很大的困难，就是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太多东西我们需要保守，我们需要拥有。要经历神的作为，最大困难是我们不愿意放弃我们的东西，我们不愿意放弃我们所拥有的。所以神在拣选他的子民的时候，他就用审判的方式将他们一切所拥有的全部尽都抛弃。他描写这个光景是牛犊必在那里吃草，在那里躺卧，并吃尽其中的树枝。所以变成一个非常荒凉非常凄惨的一个情况。第十一节，枝条枯干必被折断，妇女要来点火烧着，因为这百姓蒙昧无知，所以创造他们的必不连续他们，造成他们的也不施恩于他们。所以一个葡萄园，一个漂亮的城邑，一个坚固的城邑，一个繁华的城市，最后沦落成旷野。一个应该 有生命的一个树，这个树到今天却枯干，它没有生命。一个枯干的树就被人怎么样？被人折断。你知道有多少时候你跟我的生命被人所欺负，你跟我的生命好像被人所看不起，被人所打击。在神的里面，其实神在看什么呀？神在看说，因为这棵树已经枯干了，所以人家讲一句话你就怎么样？你就被伤害。人家一个眼神你就怎么样？你就痛苦，因为这个树已经枯干了。所以因为人家的一个打击，这个树就被怎么样？被折断。不但被折断，下面讲说妇女要来点火烧着。下面说，因为这百姓蒙昧无知。因为百姓认识是什么？不是创造他们的主，百姓所认识的是木偶和日像。因为这些木偶和日像就是一个没有生命的，但在灵里面却是很大力量的，误导了人生命中的方向。当我如果我们能够扎根于救赎百姓罪孽的主，我们知道赦免我们的不是人，我们知道要带领我们的不是一些我们所崇拜的对象，我们知道这些东西都会过去，我们知道这一切事情我们希望能够荣耀神，我们知道我们会经历很多困难，但是我们不希望我们的枝条枯干，我们的枝条就被折断，最后我们的枝条点火燃烧在这个世代里面，最后消失于无形。这难道是你跟我要追求的生命吗？可他说以色列人就在这个巴勒斯坦他所应许的之地里面，他们经历这样的生命，所以神说我要处理他们的生命，我要审判这个生命，我要带他们从这生命里面走出来，即使我要把他们散布到世界各地，我都不惜任何的代价，我要他们经历到我是创造天地的主，我不但是巴勒斯坦的神，我是两河流域的神，我是埃及的神，我是一切帝国的神，无论你到哪里我都要与你同在，我仍然要复兴你。葡萄园要产生酒，葡萄园一定会产生酒，在神的计划里面，这有神的作为。所以在这个第七到十一节里面充满了神对罪孽、对他的救赎的方法、对一个审判所产生出来一个行为与结果，神对我们的生命说话。扎根于救赎百姓罪孽的主，我们的神一定要带领我们走出这些困境，我们的神一定要带领我们走出这些我们所不应该崇拜的对象，我们的神一定要带领我们有个广阔的眼目，即使神使用东风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用暴风将我们逐去，神他是神，他是主，创造他们的有一个创造我们的主已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拣选我们，他要带领我们，他要打击我们，他要塑造我们。最后从第十二节到第十三节，这群子民被神所分散，被神所打击，所以在你的空格里面我希望你能填下扎根于聚集分散子民的神，扎根于聚集分散子民的神。为什么这边有扎根于聚集分散子民的神？他说以色列人啊，到那日耶和华必从大河直到埃及小河。什么是大河？大河是幼发拉底河跟底格里斯河，是今天的伊朗，是今天的我们所谓的巴比伦的境界里面，在两河流域里面的两条大河。他说这大河下面，他说到埃，从大河开始，从今天的中东一直延伸到北非，这个当时世界的文明所存在的地方。他说无论你们被散到大河那边，或到你们逃到埃及小河那边，他说将你们一一收集，如同人打树拾果一样，那个树这样摇摇摇摇，那果实散布到地上。这时候生命中这个农夫他就走到这个地上，将这果实一一的拾下来， 有没有觉得我们都来自世界各地的地方？有的人来自中国大陆，不知道哪个省的地方，有人来自台湾，有人来自韩国，有人来自马来西亚，有人来自各种不同的地方。当我们聚集在神的面前的时候，你不觉得神好像是在整个大地里面，将他所要的果实神一一的拾起来，神将我们聚集在这个地方，成为他荣耀的居所，成为彰显神奇妙作为的地方。是一个巧合吗？神说不是巧合。你被我们被捡起来，我们被放在这边的位置，一定有神的作为跟神的意义在里面。所以他是一个聚集分散子民的神。他说第十三节，当那日地大发脚声，在亚述地将要灭亡的，并在埃及地被赶散，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从大河到小河那个地方都要来，他们就在耶路撒冷圣山上敬拜耶和华。神聚集他所分散的子民，神聚集这分散的子民，他要这个子民最后在神的旨意里面，在神的作为里面看见神的荣耀。所以我同意我们信主的人有时候这是个世代的一台戏，我们在演给世人看，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导演，这个导演胜过所有好莱坞的导演，这个导演在主导你跟我的生命。我们生命有个最终极的一个意义跟目的，就是被神所拣选的都会成为神荣耀的器皿，被神所聚集的都是神所爱的子民。在前面第一段讲到他是一个农夫，在第二段讲到他是一个审判的主，第三个讲到他是一个寻找你跟我生命的神。他仍然在今天这个时代，他在寻找你跟我，他要让这个时代诉说他的作为，他的是时代讲述他的见证。但是我们人常常将我们的生命不愿意扎根在爱我们的主身上。我就记得在中国有一个笑话，这个笑话是从我从书上看来的。他说有一天有一个湖州的太守，他说这个很有名，在中国叫做笑笑先生。他也在视察人家的民情，他经过一个人家，人家很破很烂，就看家贴了三个对联，对联的右边呢说呢，家有万金不为富，就家有万金不为富。另外一边的对联呢，旁边呢是，有人听过是吧？啊，家有万金不为富，命该无子韩氏孤，命里面应该有五个儿子，但是韩氏孤，就命生命里面有五个儿子，韩氏很孤单啊，就是家有万金不为富，命该无子韩氏孤。横批是夫妻度岁，就是夫妻一起过最后老年的生活，没有人管他。就这个人就进了他家里面，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你家里面那么好？家有万金不为富，命该无子韩氏孤。你家里面又有万金，又有五个儿子，那你家里面还是那么可怜，怎么可能？”就这个太守走他家里面，就问他说：“他说啊，是这样子的，我一共生了十个女儿，每个女儿是什么？一千金，所以我有什么？我有一万金。所以家有万金，是家里有十个女儿就是万金。他说你还有五个儿子呢。”他因为十个女儿都很漂亮，每一个都嫁了一个好先生，所以我有十个好的女婿，每个女婿是怎么样？半子，所以他有什么？他有五子，所以家有万金，下面还有五子在家里面。可他说啊，这十五个人啊，都不孝顺，所以我们夫妇两个怎么样？我们就贫穷的什么？度日，所以下面怎么样？夫妻度岁，很贫穷的度日子。我不是说今天小孩不好，我不是说今天我们的住在硅谷不好，我不是说我们今天房地产不重要，可是各位弟兄姐妹，到底我们的生命有什么样的意义？什么是我们永恒里面我们要掌握的？ 什么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什么是神对我们生命中的期望？今天是耶稣基督走进耶路撒冷的日子。耶稣曾经走进耶路撒冷，为耶路撒冷哭泣，因为他知道，他在差不多西元三十多年，他走进耶路撒冷，在将近不到六十年的机会里面，整个耶路撒冷要被罗马人全部毁掉。可犹太人紧紧地拥抱他们的圣殿，犹太人紧紧地拥抱他们的城市。耶稣讲过，我的殿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这个圣殿里面，凡用心灵诚实敬拜的就是敬拜我。有两三人奉我名聚会的，我就在他们中间。神要使用你，神要带领你，神从万人中间拣选你跟我，为了要荣耀他的名。神将我们从世界各地聚在神的面前，我盼望我们是一个合一的教会，我们盼望一个彼此帮助、彼此造就、彼此鼓励、一同长进的教会。你跟我都不完全，你跟我，我们都有很多软弱，所以我们要互相的怎么样帮补。我们是神国度里面每一个 puzzle， 神把我们拼在一起。我一直相信神所拼的 puzzle 是全世界最美丽的 puzzle， 神所要画的图画他一定会画出来。愿神带领我们，让我们在这个受难节的时候，让我们在这个感恩的季节里面，我们继续感恩那个呼召我们的主，那个在我们生命里面耕耘我们的主，那一个即使在审判中间仍然充满慈爱的主，那个在我们呼召到他的教会里面，呼召他子里面那个主，他的呼召永不落空。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为你自己的话